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我们主日正道的信息是撒母耳记上第27章第一节。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27章的第一节，它的背景是什么？27章，我们注意哈，前面是26章，啊，前面呢，我们上次重点讲过啊，扫罗呢再次去寻索大卫，但是呢，上帝使扫罗和他的跟随者，然后就在军营里睡着了，然后大卫呢和他的那个一个手下就是亚比筛，然后拿走了扫罗的枪和扫罗的这个水瓶，但没有杀他。然后两人有一段隔着山的一段呼喊。我们看26章结尾的时候，扫罗被大卫讲的道啊，可以说讲的话讲的道所感动，然后认罪悔改啊，表示不再这么做了，然后也承认自己的罪啊啊，道歉也是非常诚恳。但是你注意27章第一节哈，圣经说大卫心里说。啊，在这个27章第一节呢，第一个动词呢，就这个词，它前面有一个连词 vav， 表示跟前面26章结尾的经文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往前看哈，每一次扫罗要来追杀大卫的时候，都是有人来传递情报，对不对？但这一次呢，没提到有人传递情报。这一次是上帝直接传递情报，而且你注意这个大卫心里说啊，这个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到非利士地啊，他就不再寻索我。这个不是大卫自己琢磨的，也不是因为害怕，因为后来大卫逃到非利士地，扫罗就停手了。也就是说，在这里向大卫在心里说话的是永生的上帝，是主耶和华在提醒他，在向他说话，在感动他。扫罗会再一次的转变，扫罗悔改了，但是会再一次的再转回去，这就是上帝给大卫的信息啊！而且这个信息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原文的意思是，必有一日我被扫罗的手夺去。这个死在扫罗手里，原文的意思是被扫罗的手夺去。这个词是什么呢？这个26章10节说啊，他或是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就这个阵亡哈。26章10节原文的意思是战舟临到他，他被夺去。也就是说，上帝感动大卫，你再待着，他一定会把你的命拿走，啊。然后接下来，不如我逃奔到非利士地去，啊。那往下看。这个原文啊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不如我被拯救啊，然后呢这样是好的啊。来看这里哈，就原文当中有一个好的哈，而且我们往下看这个原文呢，他用了两个词啊，就是这个拯救的这个词。也就是说，与中文说逃到非利士地，但是原文呢，它用的是一个这个，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他被拯救到非利士那个地方，啊，是这样一个意思，而且他连续用两个词，而且这里有一个词，就是这个神看着是好的，是一个对比的用法，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告诉大卫，啊，逃到非利士地，逃到外邦那个地方，胜似，啊，你在以色列这个圈子被人最后除掉，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吧，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其实在教会啊，在传道人，在基督徒走这个天路，在我们聚会听到的这条信仰道路上，很多的时候哈，这个教内的这种征战，或者说基督徒圈子里面这种坏人的征战和逼迫，它更为邪恶啊，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而且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用来指向什么？就是说，不单在以色列那个时候，上帝让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到腓立士地，其实是为了保存这福音的种子。我们来看啊，其实你看近代的福音史，包括欧洲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往北美去移民啊，就有了现在北美的这些国家。很多时候你去查考历史的话，都是为了保留福音的种子，都是在当地聚不下去的时候啊，遭受逼迫的时候，然后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为了保留这些福音的种子啊。所以说，不单以色列的时候有呢，主耶稣就是在历史历代呢都带领教会做过这样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上帝眼中，这个让大卫啊到腓立士那个地方，好过他待在以色列啊，因为呢扫罗已经决定不改变啊，没有任何的益处。后边说扫罗呢就必对我绝望，就是绝望哈，不再在以色列境内啊寻索我。后边说这样我就可以脱离他的手啊，这是原文一个完整的翻译哈，就是说这次的迁移，这次的移民是为了躲避，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教会圈子里的逼迫啊，是一些不真信的，或者说一些不合主的心意的一些教会和一些牧者对那些真信的弟兄啊，对那些真信的牧者和仆人的逼迫啊。而且到下面时候这些话都应验了，这是神的启示。第二节，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投奔到加特王马俄的儿子亚吉去了。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有个起身呀，这个起身就是迁移的意思，移居的意思，就相当于今天的移民啊。也就说，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就怎么样，逃到那城。所以说，当教会遇到逼迫的时候，尤其像类似的逼迫，教会聚会不可以停止，但是教会可以换地方啊，人保留原班人马，但是只是换一个地方啊，这耶稣告诉我们应付逼迫的这样一种做法。而且我们来看，这一次大卫到腓立士那个地方，就到那个亚吉那个地方去，不再是一个人去，上一次他一个人去最后被赶出来了，这一次他带了600人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哈，大卫起初当他逃避扫罗的时候，他带出了400人，后来的400人就很快的长成了600人。但你注意600人是什么时候哈？400人到600人是23章13节的时候啊。大卫和跟随他人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地方去。但你会发现，从23章13节一直到现在的27章第二节，人数就只在了600人，没有再涨过。就是说，你就意味着什么事情呢？换而言之，就是说大卫在那个时期在以色列土地上这个福音工作已经结束，上帝不再从扫罗所统治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把这个得救的人，把跟随者加给他，上帝决定让他换一个地方。你会发现接下来我们当讲到后边的时候，大卫这个六百人开始呼呼的增长的时候，是到了这个腓立士地寄居的那个地方，就是亚基王后来给他那个洗格拉那个地方，他的人数才开始大大的增长。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实际上撒母耳记到了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哈，撒母耳记到了这个27章的时候啊，上帝开始感动，彻底的感动大卫和他的跟随者离开扫罗和他的跟随者所掌控的这片土地。你要思考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就是神已经决定不在这片土地上再继续做工作，上帝不再从这个土地上拣选得救的人。而且从这章开始往后，当大卫和他的跟随者离开以色列之后，神就开始伸手啊，去击打扫罗以及跟随扫罗的以色列人。最后到撒母耳记结束的时候，扫罗被杀，扫罗的儿子被杀，扫罗的所有的跟随者被杀。也就是说，这一次表面上是一场逼迫， 实际上是上帝彻底将两拨人分开了。我们需要注意哈，你往后看三十一章的时候，这些人啊，这样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哈，上帝建造，就像上帝在历史上建造以色列，他拆派撒母耳，拆派众先知，拆派那些祭司建造以色列，但有时候他拆毁，拆毁之后迁到外头，然后再重建再回来，上帝在历史当中反复的做这种工作。所以说这一次上帝把这大卫和他这六百人把他们带到外邦的时候，实际上一方面在外邦保护他们存留这个福音的种子，一方面伸手开始击打在以色列的这些不务正业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当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彻底被逼出这片土地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上帝彻底放弃了扫罗和他的跟随者，要对他们实行灭绝。其实教会在历史历代都是这样，你会发现在每一个时代有福音复兴的时候，有教会复兴的时候，在遍地都有教会，甚至在一个国家有基督徒很多都起来，但是当一片土地上的牧师、教会、基督徒开始耳朵发痒，开始不听真道，甚至开始逼迫那些讲真道的、那些传真道的人的时候，神有一天会把这片土地上那些真正相信的少数人彻底带出来，然后毁灭那些已经不再符合他心意走偏了的教会。上帝不是光建教会的，上帝还会拆教会。拆怎么拆呢？借着外邦的恶人来拆掉，然后呢预备空间给那些真正的门徒来重新建造教会。所以说在这里你看大卫和扫罗，你看两个人不同的结局以及跟随他们的人不同的结局，你今天就应该明白牧师应该干什么，凭着信心传真道，会众应该干什么，凭着信心跟着牧师信真道。说到哪里呢？到加特王马俄的儿子亚吉那里去了。我们需要注意哈，这次不仅是逃到外邦，而且逃到了亚吉那里。这个亚吉，大卫曾经对他极度恐惧，而且亚吉的当现在在臣仆调动亚吉，说这个人呀，就是杀死扫罗杀的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万万啊，你不能容他存活，最后把他给轰出去了。大卫在那里经历了非常惊险的一幕。你要说这个国家对大卫是不友好的，这个国家的人都想弄死他，这个国家人都想抓住他。而且你从二十七章读到撒母耳记上结尾的时候，这个国家除了亚吉之外其他人对他都没什么好感。最后这个亚吉要带他出征的时候，他的臣徒说你要干什么，这不是那个什么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个人，他要拿我们的头去邀功，这人自始至终不信任他。所以说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次移民，要移民到一个不欢迎你的地方，要移民到一个人想弄死你的地方。而且亚吉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亚吉是什么意思啊？亚吉在原文有两个意思，今天我们来讲第二，他的意思叫只有一个人。你要知道什么意思，在那个时代这是你唯一可以去的地方。而且我们接下来你去看亚吉对大卫的所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真的只有这一个人愿意接纳他。在那个时代扫罗不愿接纳他，扫罗和他跟随者要追杀大卫，非利士的臣仆要杀死赶出大卫，只有这一个人，就是这个亚吉，只有这一个人愿意接待他，只有这一个人他的这个地方还可以过去。所以说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讲的只有一个人接待他，这是这个故事发生完之后的事情，在这些好事发生之前谁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也就是说神给大卫的指示怎么就是这么不符合人的理性和逻辑，也就意味着弟兄姊妹，这一趟往异邦的这次移民必须完全仰望上帝， 没有上帝没法存活，而且意味着不单大卫要有信心，这六百人必须完全顺服，必须完全跟他们的牧师站在一起，有一个发怨言的，有一个不同心的，就得把这几百人全弄死。而且圣经在这里特意强调，这个亚吉的父亲是上一任加特王，名叫马俄。我们来看哈，这个马俄原文是压迫和逼迫的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在前面几章提到这个亚吉的时候只说他是加特王亚吉，但是在这里说他是加特王马俄的儿子亚吉，为什么提到他父亲？你可以从撒母耳记上前面的经文找到他父亲干的事情。这个人在非士那个地方有着非常的影响力，他带头欺压压迫奴隶以色列人啊。你去看这个约柜被掳走那段经文啊，有很大的可能他当时在其中有主谋啊。这人为什么有名呢？你去看一段经文哈，四章九节啊，当约柜来到以色列的时候哈，他怎么鼓励非士说，非士人啊，你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士人就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跑，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倒了三万。这个亚吉应该是当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率领非士人大胜以色列人。也就是说，这个亚吉他的家庭和他的父亲跟以色列是世仇啊，他的儿子会接纳大卫吗？他的儿子曾经是不接纳大卫的。第三节，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就是耶斯列人亚西暖，好听到，和做过拿巴妻加密人亚比盖，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王亚吉那里。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场信心的旅行，所有人顺服了，都顺服了。原文告诉我们全去了，全搬到那里去了，而且不单是大卫和那六百人去，他把他的老婆孩子家人全都带去了，所有的家当，所有的身家性命就放在非士人加特王亚吉那个地方。弟兄姊妹，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种顺服，这是上帝所赐的信心，这个如此的整齐划一只有神能做到啊！你能让三四个人同心，这六百个人同心是太难了。这里提到哈，重点提到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子，也就意味着大卫首先这么做的。你不能说你们都要勇敢，我让我老婆孩子躲在安全的地方啊，然后重点提到这两个女子，怎么来看啊？耶斯列女子亚西暖和做过拿巴妻子的加密女子亚比该，一个是哪里人啊？耶斯列人，一个是加密人。我们来看，在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应该是二十几章了，二十五章好像是，就是说这两个女子在上面就提过，这两个女子是重点提的，她们都是在患难之日，在大卫流亡的日子逃亡的时候愿意嫁给大卫。而且我们看一下地图，她们的家乡非常近哈。我来看，这一个就是耶斯列，耶斯列哈，靠着哪里？拿撒勒。然后这个亚比该是哪里？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二十五章所讲的加密加密山。你看到他们都在以色列的南部还不北部啊，在北部。而且你看到他们住的地方，你再往下翻翻，和这耶路撒冷离得挺远，和这个非士那个地方在这里哈、啊，离得是非常远啊，非常远。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扫罗用举国之力啊来追杀大卫的年代呢，这两个人凭着对上帝的信心，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父家， 嫁给了大卫啊，归到了大卫名下，要与大卫一同往神让他们去的地方。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凭着信心而做的，他们如同旧约的利百加跟随以撒，又如同利亚和拉结跟着雅各出了亚兰。所以说这两个女子在25章当中和27章当中连续两次被重点提到，有了重要的原因。圣经所强调的是他们的信心，是他们对大卫的这种不离不弃啊。然后这两个人，我们刚才看那个地图，你知道他们两个人住的地方是非常舒适的，无论是这个耶斯列平原还是这个亚伯该住的那个叫加密，都是有草有水的地方啊，像花园一样的地方。尤其这个做过拿巴妻子啊的加密女子亚伯该，家境更是非常富有啊，人家放弃了过这种富人的生活，嫁给大卫要做仆人服侍啊。他说了，他洗主人的洗仆取我主仆人的脚。也要说这两个女子呢被圣经重点提到是有意义的。而且我们注意哈，大卫不止这两个妻子，大卫有很多妻子，还有妃嫔。但是圣经重点记载这两个人，是因为这两人是跟着大卫在外头流浪，一起做客旅的，一起做寄居的。所以言之呢，如果大卫预表基督，大卫的妻子就是主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是与主同受逼迫，与主在世界上一同流浪，与主一同在世做寄居的啊，这是真正的教会。第四节，好好听到，不要玩别的。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当我们看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发现扫罗的身边仍然不缺乏恶人，仍然有人告信啊，大卫到哪儿都有人去透露信息，在监控大卫，说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也就意味着扫罗仍然在寻索大卫的性命。他悔改了，他也认错了，但他回头又改回去了啊，这些启示是上帝给大卫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啊，在这里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到腓利士地去寄居这一年多，实际上完全是上帝的安排，上帝在为大卫预备道路。所以说当大卫走向上帝为他预备的这道路的时候，逼迫自动解除。我们需要注意哈，也就意味着哈，上帝是借着扫罗身边和他的恶人把大卫逼走，然后当神的种子走的时候，上帝要惩罚这些败子，惩罚这些恶人。而且大卫如果在以色列的话，上帝动起手来实际上不太方便。你会发现当大卫和他跟随者离开以色列的时候，最后以色列人全军覆没。所以说当一个教会如果他的牧师成了像扫罗这样的牧师，而他的会众成了像扫罗这些身边这些告密的人，整个教会都成这个样子的时候，那就是真信徒该出来的时候了。因为上帝要降灾了，上帝是在通过逼迫让你出来。第五节，大卫对亚基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给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城呢，京都呢。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往后大卫和亚杰的对话，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让大卫已经蒙恩了。大卫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若想继续蒙恩的话啊，这个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原文的意思是在你这里遇到恩典，其实不是遇到人的恩典，而是遇到上帝的恩典，而且持续的遇到啊。然后他给亚吉提了个要求，就是说愿亚吉在田野的城邑当中啊给他预备个地方，他不愿在这个京城居住啊，不愿在城市的中心居住，请他给他预备个地方。他说你的仆人何必这个往上一点，说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我们往上看，原文 没有说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原文是说仆人何必与你同在京都，没有称这个亚基为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首先呢，神已经施恩，而且神不但施恩，神也善待，神也施恩于这个腓力士王，就是这个从前把他赶出去的。你会发现大卫带了这么多人，就直接敲开人家的门说我要住在这里，然后他竟然让他住了啊，当时一个人都不留，这下留了这么多人。而且我来看，你说照常理你住到人家的地方，人家还让你住在城市里，对你够好了，大卫竟然还有要求说我不住这个地方，你给我再预备一个地儿。这个人有没有答应啊？照样答应了。这按常理是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啊，这些背后出于神。而且我们接下来你会发现哈，大卫为什么要单独要这个地方，要一个地方，实际上是上帝感动他，让在这个地方呢方便他的工作和服侍，也方便他击杀仇敌，击杀上帝的仇敌。我来看啊，这个地方是腓力士的地方，这是划开的边界哈。那然后你需要注意一下，这地方是加特，这个地方是就是后来住的那个喜格拉，你看到没有啊？喜格拉其实离这个以色列那边比较远，喜格拉是往南的一个城市，往上看一下。后来你看这个八节和九节的时候哈，大卫去攻打这个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啊，往上看一下，我看这几个地方。对，往下看。然后大卫呢，在第九节的时候，他击杀那个地方人，无论男女，没有留下一个啊。所以说，大卫他后来要的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方便他做这些事情。啊，然后第六节，当日亚吉将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我们来看，结果出乎意料，亚吉当天就给他了。你需要注意哈，这果然是上帝预备大卫呢在亚吉王这里蒙恩被接待，而且这块地方呢也是上帝给他的。这实际上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恩典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人的怜悯，恩典全凭上帝啊。说亚吉当日就把这个喜格拉赐给他，注意这个词，赐给他，赐给他是赠送的意思，什么意思？不是租给你，不是借给你，是什么？永久的属于你啊。而且呢，当大卫最后呢从以色列被劝退的时候啊，最后分手的时候，这个地方仍然是他的，不收回。而且你需要注意，大卫作为一个外人来这里的时候，给他这块地的时候，他没有立下任何的功劳，是没有功劳直接赠送的，这是白白的恩典。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里是以色列哈，这是腓力士的地方，这是喜格拉，喜格拉靠的这里很近，往下就是这个犹大的南部，还有这个亚玛利啊，再往南的话是舒尔，好，往下看。所以说这个喜格拉这个地方，它卡在腓力士、犹大的南部，然后再往东呢，走走就能到舒尔，再往东的话就是啊，再往西的话就是埃及。也说你看这个喜格拉这个地方在地理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你注意这个地方啊，这个喜格拉周围管着很多重要的城市。你想想一个君王，他怎么可以随便把这个地方赠给一个外人啊？而这个外人呢，从前是这个种族的仇敌，所以说这非常不可思议。也就意味着这本身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就让这个亚基王呢就信任了大卫。你需要注意哈，大卫在以色列的地方说，扫罗有没有给他一块地方住啊？没有，在旷野睡山崖都不行，睡洞都不行，一个地方不给住。 但是神却感动这个加特王亚吉来接待大卫，并且照着他一再的要求又单独赐给他一块地。所以说啊，你去注意哈，亚吉对大卫啊比扫罗好多了，你去看哈。而且亚吉他对大卫的好纯粹是因为大卫的信仰。你看29章的时候哈，他反复说，自从他投降我到今日，我未曾看见他有过错，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跟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过你有什么过失啊。然后在29章亚基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自始至终亚基对大卫的评价完全是正面的啊，完全是正面的。你再对比一下啊，扫罗和他的跟随者对大卫干过什么，你再看看亚基王对大卫干过什么，谁在接待神的仆人一目了然。耶稣说，不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这个王虽然是个外邦的王，他一定比扫罗要蒙恩。耶稣说，王要对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啊。因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啊，留你住呢？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说亚基蒙了更大的恩典。后边说，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啊，直到今日。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喜格拉，我们来看这个城市，这个喜格拉，他在腓力士的这个加特和别什巴中间啊，是犹大支派最南边和以东交界的一个城。实际上你去看撒母耳记后边的经文的时候，这个城市是大卫和他的跟随者不断壮大的地方啊。这个喜格拉什么意思？喜格拉是空泉的意思，就这个泉是空的啊，或者可以翻译成这个悲痛悲伤中。也就是说，弟兄们，你会发现啊，大卫，上帝兴起大卫，上帝赐给大卫这些门徒，跟扫罗的兴起是完全不同的。扫罗是深受民众欢迎，然后全国拥戴他，而大卫从一开始的时候受尽逼迫，被赶到外邦的时候，他等于是从喜格拉这个地方又重新开始啊。在他最软弱，在他悲伤的时候，上帝重新从这个喜格拉这个地方重新塑造他，重新将得救的人嫁给他。你去看这个历代记上12章1节，甚至说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喜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们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什么时候才开始这600人开始不断的增长？就是从喜格拉开始啊。而且呢，你去看历代记上12章19节往后的时候，到后来啊，你看当大卫这个和这个亚基要去与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要去那个与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甚至说马拿西人来投奔他啊，这马拿西人老多来崇拜他，来去那个就是说投奔他。到历代志上12章22节说，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大卫是在喜格拉这个地方兴起来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大卫呢跟耶稣基督有非常相似的经历，所以说他用来预表耶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在犹太人中被拒绝被逼迫，最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却耶稣基督的福音却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在外邦被传到地极。所以说都是在本地不受欢迎，然后在外邦被大大的兴旺的啊，这样一种经历。而且说看这里说，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我来看， 说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就是说这个喜格拉从这里这时候起有一个规矩，就是归在犹大做王的人，这个王原文是复数，归历史历代的犹大王，产权归历史历代的犹大王直到今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注意这句话，这句话里边含着非常深刻的预表啊，圣经里边每一句话都是指向基督的。这句话你可以这样理解，就从那一天起，这样的城，像喜格拉这样的城，属于犹大王，属于犹太人的王，属于主耶稣基督，直到今日，直到永远。喜格拉可以看作一个教会，喜格拉可以看作一个在外邦大大兴旺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属于犹太人的王，属于耶稣基督。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把大卫和他跟随者抽出来，在这个地方建立一家教会，而且这个地方的福音要传遍地极，有很多的人，不仅是犹太人，还是以色列人，还有很多外邦人都来到这个喜格拉来跟随大卫。第七节，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历年零四个月。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那些日子的树木临到大卫，什么意思呢？这一年四个零四个月是上帝给大卫的日子，是上帝让他在这里平安，让他在这里兴旺，让他在这里征战的日子，一共有一年零四个月。所以说我们来看哈，大卫在非利士地啊被这个亚基王接待，他在这里平安的居住了一年零四个月，没有任何的人逼迫他，而且最后他跟亚基分手的时候是闹掰了分手的吗？不是的，是和平喜乐的分手啊，而都很舍不得。这在扫罗掌权的以色列是完全不可以想象。所以说你看到哈，大卫走对路了，在以色列是处处受难，处处被压制，处处被追杀，但是到了上帝给他预备的这个地方，走向上帝为他预备的道路的时候，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兴旺。而且啊，我们需要注意这里的这段经文，就是大卫在腓力士地这一年四个月，跟哪段经文有关呢？跟撒母耳记六章的时候，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力士地有七个月，那两章经文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两章经文之间联系是什么呢？背景都是因为以色列的信仰混乱啊，当时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混乱了信仰，神就允许约柜被掳，但是约柜在外邦显出大能，使神的名在外邦被尊崇。到了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的以色列的背景是扫罗和他的跟随者开始作恶，他们不配拥有那个地方。所以说上帝使这些真正相信的人到了腓力士地那个地方，并且大卫在这里所传的所做的使神的名得到了大大的敬畏，所有人都看到上帝在大卫身上的大能啊，最后是腓力士王亚吉公开的尊崇大卫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和他的跟随者被扫罗和身边的坏人呢逼到外邦，然后上帝使大卫在这个地方兴旺起来啊。好，往上看，你看到哈，这个历代志上十一十二章一节提到啊，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喜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着他打仗。这里边这来的人甚至有便雅悯族扫罗的弟兄，说这个至小的能顶一百人，至大的能顶一千人啊，这人陆续的来到这里。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次大卫他在这个地方收获甚大，他不仅收获了以色列人，甚至你去看圣经有非利士人也来跟随他。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后边的时候， 还有各个地方以色列人跟随大卫，啊，神的福音呢在外邦被大大的兴旺起来。第八节，大卫跟和跟随他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里，从舒尔直到埃及。我们来看，我们来对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八节哈。我们看第八节往后的经文的时候，大家要首先注意一点，不要看错了。因为圣经当提到大卫在以色列打的这些战争的时候，用的都是正面的肯定。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对比，你看看这一年零四个月大卫在那个地方干了些什么，大卫都打过谁，你再看看扫罗在以色列干过什么，扫罗都打过谁，你就一目了然了啊。扫罗在不停的逼迫大卫，扫罗在不停的逼迫大卫和他的跟随者，扫罗在打自己的弟兄，而大卫即使到了外邦，他在打谁啊，他在打上帝的仇人。也就是说你从这里看到两个人的区别。首先我们看这个地方，侵夺了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啊，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喜格拉就在这个地方，这个角亚玛利挨着他很近啊，这边是犹大的南边啊，这边是舒尔这个地方。好，我们往后看，这个是什么基数，你看大卫往上一点，大卫在那个时代打仗打得非常远哈，他从喜格拉的地方不单打南边地，他还绕上一大圈，把以色列北部的敌人也去打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你会发现大卫在非士地的那一年零四个月他没有闲下来，他大大兴旺，而且他进行的全部是正义的战争，他所打的都是上帝所命定要打的敌人啊。所以说你去看看那个时代扫罗在干什么，扫罗和他的跟随者在干什么，扫罗忙于打内战，扫罗忙于杀害弟兄、杀害祭司，逼迫那真正信的。但是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即便在外邦也是向仇敌征战，不向自己的弟兄征战啊。我们来看这里，这个说侵夺啊，中文用的是叫侵夺，侵略的侵，咱们看一下原文哈。这个和本翻译的侵夺，原文的意思是剥皮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不是普通的战争，不是到那敲打一下，是给他去层皮啊，每次打仗都给他去层皮。大卫下手非常狠啊，你往后看甚至杀的人也非常多。也就是说弟兄们注意哈，我们看待大卫在非士地方打的这些战争的时候和他所杀的人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那些泛爱主义说，哎呦这么不包容，这么没有爱心的，又杀这么多人呀，那你就被魔鬼附了。实际上圣经对这里大卫的这战争的评价完全是正面的，为什么呢？你去对比一下扫罗你就知道了。也就是说弟兄们，大卫对扫罗是能躲就躲，对以色列的军兵是能躲就躲，对上帝的受膏者、对圣职是极度的尊重。大卫不想在教会里面打内战，大卫也不想伤害自己的弟兄，但大卫对于这些外邦人、对于这些上帝的敌人，你去看这些亚玛利人还有那几个迦南族的人，都是上帝在律法当中提到要必须消灭的。大卫所打的都是上帝命令要灭绝的，所以说大卫没有错啊。首先呢我们来看，是这个基述人，这个基述人是啊，他靠近非士这个地方，他在非士的南方，在西奈半岛的北部。这个基述的意思就是骄傲的意思，骄傲的观看者啊，非常骄傲。圣经诗篇十八章二十七篇说，高傲的眼目你使得降卑啊，箴言书六章十七节啊，就是高傲的言、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这个种族的名字，你去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魔鬼啊。而且在这个约书亚记十三章十三节当中呢， 圣经说当时以色列人没有赶出这个基述人啊，所以说到这个时代成了祸患。而且这个基述人非常邪乎，我们来看哈，大卫的有一个妻子就是基述人，大卫的有一个妻子是基述王达美的女儿玛加，我们知道那个儿子就是亚沙龙。这个亚沙龙其实他在属灵上来说他不算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就是一个基述人。最后这个人非常邪乎，而且你看以色列历史，亚沙龙还有个女儿叫玛加，这个玛加最后做了太后啊，也在以色列推行偶像之类的。亚沙龙和他的女儿都是基述人，是非常邪恶的基述人。你要知道基述人多坏，你就看亚沙龙和他的女儿那个太后玛加，你就知道啊，这个基述人有多么邪恶。基述人呢是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赶出，以色列人却没有赶出的迦南人。大卫在这里只是继续执行上帝的命令。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基色人，这个基色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切下来那一小部分的意思。这个基色人啊，他也是迦南人。你去看啊，他在约书亚记十六章十节圣经提到是没有被赶出基色的迦南人，就是也是上帝命令要赶，他最后没赶出去，这人也成为祸患啊。后来这人住在以法莲当中呢做口供，但是后来你看非利士人兴起的时候，这些人就起来了，就叛变了。最后一个大家注意，亚玛利人。亚玛利是以扫的孙子啊，以扫的儿子以利法和他的妾廷娜，这个廷娜所生的儿子，他是迦南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种族。亚玛利的意思是这个山谷居住者，叫山居者的意思。亚玛利人圣经说过啊，要世世代代除掉他，上帝要与他世世代代征战。所以说这些人啊，大卫要打的这些人基本上跟这个亚玛利人有关啊，都是有直接关系，或者是盟军，而且都是上帝要灭绝的。所以说你看大卫他非常熟悉圣经的律法，他也非常熟悉大卫的命，熟悉上帝的命令。他即使在外邦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该干什么，就是把圣经所说的那些要赶出的要杀戮的那些种族通通的灭掉啊，上帝就这个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些话语出现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四节啊，上帝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一节说你要纪念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所以耶和华使你不被四围一切敌人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扫罗为什么最后被废啊？因为扫罗怜悯了亚玛利王，存留了亚玛利人，所以说扫罗就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时候，因为他犯下这个罪被上帝废掉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十五章从十八节开始啊，上帝命令他击打，但他最后没有听命令，最后是撒母耳把这个亚甲王给杀掉。好，我们来看后边说他们自古以来住在那地，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讲的从约书亚记开始，自从那时候起呢，因为没有被赶出去，所以住到这个地方。后边说进，你注意你先看一下这里，从舒尔直到埃及，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进入到舒尔直到埃及的边界啊，提到舒尔和埃及的边，我们来看一下舒尔，舒尔是墙的意思，舒尔离这个喜格拉就非常远了。我们来看一下哈，也要说这个亚玛利人他活动的范围是非常大的，你注意哈，你打他吧他就往南跑，然后你再打他他就往西跑， 就撤到舒瓦尔这个地方，你再打他就跑到埃及去，而且这个地方都是沙漠，都是荒野。这个亚玛力人他是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人啊，往上看一下，在这啊，在这我都点错了，这里好往上看。所以说我们来看到哈，大卫在这个非士地这个地方这一年零四个月，他没有忘记执行上帝的命令，他往北击杀能击杀到最北头的仇敌，往南呢他能够击杀到旷野舒尔这个地方的仇敌。也就是说大卫在那个时代他做的工作是非常的激烈而且范围非常广的工作。舒尔是这个西奈半岛，就在埃及 和这个江南之间的这个地方，哎，就这一块地方往上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沙漠，大家要注意。夏甲呢曾经在这个地方啊，圣经说过夏甲第二次逃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水喝完了啊，他说要死了，就这个地方没有水的。以色列人呢从埃及过红海之后呢，在这个地方找水找了三天没有找到啊，这是舒尔。然后再注意一下撒母耳记上三十章十七节哈，这个大卫呢他和这个亚玛力人打仗的时候说，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四百骑骆驼的少年之外没有一个逃跑的。什么意思啊？这个亚玛力人啊和大卫打仗打败了都被杀了，只有那坐骆驼的从舒尔这个沙漠，因为骆驼他在沙漠里跑得快嘛，就逃掉了，就没有再追到他。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外邦寄居的时候，他仍然不忘记对仇敌作战，而且他击杀上帝的仇敌直到地极啊。这些迦南人是大卫做王之前必须除掉的隐患，因为这些迦南人卡在重要的边界和路口上啊。所以说上帝一方面把大卫和他跟随者带到这个非士的地方是保存福音的种子，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他在做王之前除掉必须该除掉的敌人，除掉以色列这些潜在的敌人，而且这些敌人是上帝的敌人。所以说大卫在执行上帝的指令，在执行上帝的原则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对比一下啊，大卫和扫罗，大卫的跟随者和扫罗的跟随者，一个是擅长打内战啊，一群人呢擅长控告然后公开逼迫弟兄，另外一个是极力的回避这种内战，把战争打到外面啊，在外邦人在寄居的地方冒着这样的危险为上帝征战，为以色列征战。第九节，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亚基。我们来看第九节哈，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九节看原文包括后边看上下文，它的含义是什么。就大卫呢把这些人都杀光了，无论男女没有留下一个，然后夺取了牛羊骆驼驴并衣服，他是把这些牛羊骆驼驴和衣服带回来带到了这个亚基这个地方，他没有留下这些战利品。你要明白哈，原文是这样一个意思，不是说把人杀了把货留下来，不是的。大卫把这些人杀掉之后没有取利，而是把这些战利品直接送给了亚基啊，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来看哈，说大卫呢击杀那地的人，原文是击杀那地，可以说击杀那个国啊。大卫这种人啊在今天啊相当于一种弟兄，就是为神的仆人征战，为基督的福音征战，为神的教会征战，去干掉那些邪恶的敌基督的国家和势力啊，这是符合上帝心意的。而且注意这里哈，无论男女没有留下一个，这跟扫罗是不同的哈。扫罗把谁留下来？把亚玛力王留下来，扫罗最后把战利品也留下来。所以说弟兄们，我们当看到这里的时候，也就告诉我们，这场战争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抢夺财产，这场战争是属灵战争。你注意哈，也就是说 在属灵的战争当中，基督徒不应谋求任何的利益。在教会的战争当中，在属灵的战争当中，在我们天路当中，你不要试图去谋取利益，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胜利，这些胜利最后仍要归给上帝啊。而且我们来看哈，在当时那个时代，包括到今天，在世俗的战争当中，往往来说得到奴隶比抢钱要更划算，因为钱很快就会花掉，但是奴隶可以为你创造钱财。但是大卫他对这些奴隶啊，这些男女没有任何的兴趣，他没有留一个，他忠心的执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说听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哈，无论是大卫还是今天的牧者和教会，我们对给人洗脑，对增加教会的人数啊，对把人拉到教会里边来扩充我们的人数没有任何的兴趣。千万不要有一种什么思想呢，我们看到外邦人有才的，想办法把他勾引到教会啊，让他为我们所用，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教会不需要引进亚玛利人来增加人数啊，也不需要引进亚玛利的这个技术来去建立教会，教会是上帝建立的。所以说你看这个道理的时候你需要明白，如果你再不明白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西方为什么会衰败，就跟引进亚玛利人是有关系的啊。当亚玛利人增多的时候，那些基督教的国家，那些教会就慢慢的混乱衰败了。所以说大卫在这个事情上做的是非常对的啊，说又夺取了羊和牛和骆驼和驴和衣服，并且注意这个词哈，带回到亚吉那里。这个词是带回的意思，就是战利品没有留下。这个词说就是说他在那地方打完战就直接转回去了，带回到亚吉那里，然后都送给亚吉。所以说这是一场信仰的战争，这是属灵的战争，不关乎利益啊。但是另外一点我们注意哈，大卫这么做不叫谄媚和讨好。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这个亚吉人家已经善待了大卫了啊，你把这些你不要的这给他，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因为亚吉已经给了大卫一座城市，已经做了很多，所以说大卫给他这些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第十节，亚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尼的南方。好，我们来看哈，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有的释经书说大卫为人卑鄙，然后大卫非常残忍，我可以告诉你完全是胡说八道。圣经对大卫所做的事情，对大卫所做的话，完全是处正面的态度，我接下来会给大家去讲。首先亚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我们在这里就明白为什么大卫他不住在这个京城，住在京城就全被盯住了啊。事实上住在这种乡村的城也被盯住，不过盯住的被关注的这个程度要小很多啊。你会发现那个时代哈，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哈，这个亚吉的臣仆一直不信任大卫，他们自始至终都说，这不是那个什么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大卫嘛。所以说非士的这些臣仆啊，他一直监视着大卫啊，而他的这个亚基王他是信任大卫的，但是亚基的臣仆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不信任大卫。你要说到这里，就是说在大卫众多的地方只有一个人信他，就是亚基。我们来注意大卫的回答哈，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和耶拉灭的南方和基尼人的南方。你首先注意哈，大卫提到的这三个地方都是和他关系很好的朋友，是弟兄。你去看撒母耳记上三十章哈，当大卫到了喜格拉打了胜仗，从这个掠物当中送给他的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给你们的礼物啊，有送到南地拉莫的，看到吗哈，犹大南方 还有送到什么伊拉灭各城的，还有什么基尼各城的。也就是说，大卫提到这些地方呢，都是上帝的子民啊，都是大卫的朋友。为什么他提到这些地方？你往后看哈，因为这几个地方和上面他所攻打的这个地方在地理上是非常近的。往上看哈，你往上看这里，基尼看了吗？希格拉啊，基尼，往下看，基数，你再看这里哈，这个亚玛利都在周围，所以说，我往下看，所以说大卫，他当时出兵的时候一定有人看到他，但是当他提到这几个地方的时候，实际上这几个地方很多地方非常近，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去怀疑他，啊。首先我们看犹大的南地啊，后边一个是耶拉灭，这个也属也在犹大这个地方啊，是这个犹大的曾孙耶拉灭的后裔住的地方。后边一个地方是基尼，基尼啊是摩西岳父的后代，我们来看哈，后来也归到了以色列人里边。虽然说我在这里为什么讲到圣经对这里的评价是正面的哈，我们大家来看。就是说你需要注意一点，非利士人是一个掳掠的种族。实际上非利士人你会发现他每年在一年当中的很多时候他都要去打仗，他打仗干什么？去抢东西的。我问一下，非利士人上哪儿抢东西啊？肯定是上大卫所说的这些地方抢东西。你需要注意其中的奇妙哈，就是反正非利士人都要打这些地方，大卫把神的仇敌给消灭，然后顺便告诉这非利士人，我打的是你们要抢那个地方，这样非利士人就不去了，反正东西给你拿回来了，对吧？这实际上是其中有上帝的工作，借着大卫啊，借着大卫做这些工作，也借着大卫说的这话，间接的保护了这些上帝所爱的人。你需要注意，这是你不要看他说什么，这是上帝在里边做的工作。更重要的，我们注意一点哈。大卫在干什么？大卫不打自己人，大卫不打以色列人，大卫甚至不打扫罗，也不打扫罗的跟随者。大卫击杀掳掠的都是上帝的仇人，大卫保护的是上帝所爱的人。所以说大卫在外邦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去保护这些弟兄，来去击杀这些上帝的仇敌，大卫真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说你不要看这里大卫说了什么，神不计较，大卫杀了这么多仇敌，神也不计较，神算他为义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要基督徒在世界上，你要看你征战你攻打的对象是谁，是神的仆人还是魔鬼的仆人，你是打的弟兄还是打的敌人。所以说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有钱又有势又有影响力的教会，无论是在今天的中国的三自教会、生命神学教会啊，还是欧美那些白左教会，他们有钱有势有影响力，但是他们却干着逼迫弟兄、逼迫教会这样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就是真正的牧师、真正的教会，他们深入险境，他们没有任何的好处和名利，但是他们却坚持为教会、为弟兄、为神的国做着一些人所不知的工作。我问一下，大卫做这样的事情能得到名声吗？不能。能得到利益吗？不能。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实际上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揪着大卫说的话，揪着大卫在外邦杀的这些人来说事儿？因为这些人是眼瞎的，这些人他是有一个最起码的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他分不清楚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什么是在保护神的教会，保护他的弟兄，什么是在伤害神的教会，伤害基督徒。而大卫所做的全部都是在保护自己的弟兄，所以说大卫所做的和扫罗所做的神都看到了，神也必照着个人所做的 来审判这些人。十一节，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他，说大卫住在非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我们来看，看原文哈，原文这样说的：“无论男的和女的，大卫一个都不使他存活。”你注意哈，整整一年零四个月，打了这么长时间的战争。有没有逃走一个人啊？没有，这可能吗？这没有神的同在可能吗？打了整整一年零四个月，没有一个人逃走，连一男一女都没有露出去。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教会和你的牧师、你教会的基督徒真的是在做上帝的工作，真的是为上帝征战、为教会征战、为真理征战，那么神会像保守大卫和他的跟随者一样来施恩于你和你的教会。神会使这样的教会在世界上兴旺，并且会免除他们很多的试探，并且帮助他们度过危险的年日，因为这样的教会是属于上帝的。而且你看这里哈，说一个都使他们存活啊，一个都不使他们存活，不把他们带到加特来，恐怕他们原文说将我们的事情告诉人。这里也又证明了啊，大卫呢把这些男女都杀掉，然后只是把那些战利品来带到加特，带到亚吉王那里啊。大卫把人杀掉，然后留下战利品送给亚吉王。你注意后边这里哈，他怕这些人说什么，说看这里，说大卫在非利士地的时候怎么样，常常这样行。我们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告诉我们，大卫在非利士地的时候他经常打这种战争，大卫在非利士地的时候他在做神家的工作，大卫在非利士地的时候他在攻击上帝的仇敌啊。而且这个常常这样行啊，这有个常常，这个常常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哈，这个常常的原文是律法的意思。你注意这个词非常奇妙哈，也就是说，大卫在腓力士地那个地方，把击杀这些亚玛利人、这些上帝的仇敌，作为律法、作为条例、作为原则来忠心的执行。大卫的原则是什么？我们注意，大卫原则是不攻击神的牧者，不攻击同坐基督徒的弟兄，不攻击那些真信的，但是大大的击打、击杀那些作恶的、那些外邦的恶人。所以说，今天你要看大卫和扫罗的区别啊。圣经是什么原则？今天有很多蠢货哈，有一些那个生命神学说啊，你要爱希律，爱外邦人呀，啊，这个要爱呀。但他逼迫自己的弟兄，逼迫那真正传道的。你发现扫罗对弟兄非常残忍，但对这个亚玛利人，对这个亚玛利的王非常的有爱。所以说，今天的基督徒哈要明白一点，就你该爱什么样的人。你该恨什么样的人和恨什么样的罪，你不要爱上帝所恨的，恨上帝所爱的，啊，那你就是魔鬼。后面说呢，大卫做这样的事情，在他住非利士人之地所有的日子，每一天、每一日，所有的日子，你会发现，大卫他的信仰和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大卫无论在以色列在外邦，他的信仰从来没改变过啊。大卫打的所有的战争，他打的所有得胜的战争都是对外战争，大卫击杀的所有的对象都是外邦人、非利士人以及以色列当中的那些少部分恶人。大卫尊重神的受膏者，尊重上帝的圣旨，然后为弟兄征战。但是扫罗基本上就是内战，扫罗杀的是谁啊？挪伯城的祭司。扫罗追杀的是谁啊？大卫。 但扫罗啊碰到非利士人就怂啊，用句难听的叫扫罗这种人就是叫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啊。所以说啊，今天这个时代哈，尤其中国这边土地上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对外邦人特别怂，对西律特别怂，但对牧师特别勇敢，敢骂牧师，敢骂基督徒，敢逼迫教会，敢举报牧师，敢举报教会，敢举报基督徒。但他爱非利士人，爱亚玛利人，爱西律，爱法老。这就是今天中国什么三字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啊，还有欧洲的什么欧美的什么那个泛爱主义白左，哎呀爱、哎、爱难民啊，爱包容，爱异教徒啊，唯独见了基督徒你要包容，你没有活出来啊，就是这种德行。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啊，他一直这样，大卫一直这样行，大卫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即使在外邦他也没有改变，因为大卫爱上帝的话语，尊重上帝的话语，大卫爱以色列的弟兄。十二节，亚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我们来重点讲一下这个十二节，非常有意思。我们来看这里啊，来继续往下翻一点，我看。好，往上吧。这里啊，圣经说，原文的意思是亚吉信大卫，注意这个词哈，有更深刻的含义。这个亚吉信大卫的信是哪个信啊？就是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怎么样，以他为义，是这个信。我问一下，亚吉信大卫的什么？信大卫的话。我们来看，亚吉对大卫的信，亚吉对大卫他在腓力士那一年零四个月所说的所有话的信，可以预表为蒙恩的罪人对基督话语的信。往下看哈，而且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在腓力士，在整个啊，包括以色列的地方，只有这个人愿意信他，啊，只有这个亚吉愿意接待大卫，赐给他住的地方，并且是真的信他，真的对他好。为什么？因为亚吉对大卫的信出于上帝。你要知道哈，亚吉对大卫的信出于上帝。而且你注意对比的话，亚吉的手下非利士人的首领都非常憎恨大卫，扫罗和他身边告慰的人 告密的人非常痛恨大卫，但是这个外邦的非利士王他全然相信大卫，相信大卫所说的每一句话。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哈，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亚吉的这种信是什么？是从内心发出的，他不愿意怀疑大卫，而且他愿意相信大卫对他所说的所做的所有的话对他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所以说他说自从他投降到我到今日没有任何的过错，他没有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情，他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的损失。事实证明大卫没有对这个亚吉做过任何背后捅刀的任何对他有损害的事情。然后我们来看，你去看这个二十九章往后哈，二十九章第三节一直到二十九章第九节，亚吉对大卫的所有评价都是正面的，亚吉对大卫所有事情都是信任的，甚至把这个护卫长的职位交给他。护卫长是在这个王身边做护卫的，他也不怕大卫杀了他啊，他就这样信任大卫。你注意这里哈，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我们来看这里，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啊，看这个看一下这个中文， 这不是说这个原文没有这个心理说哈，原文就是说他宣告的意思，他说的意思不是心理说。这个亚金信着大卫，就是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原文没有这个心理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亚杰他不是自言自语，他是说给人听的。他说给谁听啊？说给那些非利士人的首领听。也就是说他不单自己信了大卫的话，他也想劝他的那些臣仆一起相信。你会发现亚吉呢在极力的劝自己的臣仆接纳大卫，信任大卫啊，在劝自己的臣仆。而且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哈，你注意这句话说大卫使本族的以色列人憎恶。我们来看这里这个憎恶，原文用了两个一样词表示强调，就是有臭味的意思，被人嫌弃的意思。我们刚才讲过哈，前边第一句在属灵上可以代表蒙恩的罪人信基督，信基督的话。这第二句呢，它也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它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说这个人被他的本族所恨恶。能注意哈，这个人被他的本族所恨恶。所以说这里的时候呢，还是可以预表基督，基督被犹太人恨恶，基督被他自己的种族所恨恶，基督被犹太人恨恶，以至于卖到外邦人手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这都有预表基督的信息。而且从这里呢，我们来看哈，就是说，事实上这个亚吉说这个大卫在以色列被憎恶这个事情是真的，啊，大卫在以色列其实，在扫罗的这个领导下，有很多人非常恨他。啊，凡是像大卫这样忠心的、有信心的、真正传扬福音、真正在做上帝工作的仆人，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不受欢迎的。啊，大卫在以色列呢，远远不如扫罗受欢迎。啊，往下看，说被本族人憎恶啊，被自己的人憎恶，所以说。以赛亚书49:7说啊，救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本族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啊，去宣告，指的就是基督啊。这里呢可以去预表基督。我们来看这一句哈，说看一下这里，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我们来看这里。这里这个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啊，我们来看这句话。我们其实在这里呢，你不要把它理解为这个亚吉啊想奴役大卫啊，想使他，不是的。其实亚吉你去看这个人，他非常爱大卫。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想一直把大卫留在身边，他想一直跟大卫保持这种友谊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他希望永远和大卫同在。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亚吉作为一个蒙恩的罪人，他的心愿是愿意和那位被以色列所憎恶的那位上但是属于上帝的那位耶和华的受膏者永远同在。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大卫在外邦得到了亚吉王的信任，预表基督在外邦得到外邦人的心。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里，你去看这个27:12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跟信有关系，是吧？亚吉信大卫，预表这个罪人信基督。后边呢，大卫被本族以色列憎恶，预表什么？预表耶稣被犹太人、被自己的种族所憎恶，并且钉在十字架上，啊，后边说这个希望永远把他留在身边，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个罪人、表示蒙恩的人呢，愿永远与主同在。所以说，你去看这里，这实际上是一段信仰宣告。这个亚吉的他这些话是被神感动所说的，因为一个外邦人、一个非利士的王，如果没有神的感动，他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呢，这里我们看到啊，上帝恩待大卫，我们更看到上帝在亚基身上所给予的恩典。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我往上看一下。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27章的时候哈，我们再复述一遍，就是当我们去读到27章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在27章当中，大卫带领他的跟随者以及所有的家眷来到腓力士这个地方，完全是上帝的旨意，而且上帝最后使大卫在这个地方兴旺起来。而且大卫在那个地方待了1年0-4个月的时候，他所发动的所有的战争，他所杀的所有的仇敌，包括他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符合神的旨意的，因为他在向神的仇敌征战，并且他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而且在这个27章当中，我们更感恩更感动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外邦有一个王蒙到上帝的恩典，他愿意接待大卫，并且愿意赐给他一块地方住，并且他自始至终愿意相信大卫。所以说啊，在这里本质上，这个大卫和亚基的关系，我们可以预表为基督与蒙恩罪人的关系，因为圣经的每一章都在讲基督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帮助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看顾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真理上能够生根建造，使我们在真理上明白耶稣基督的真理，也求你施恩于我们，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台，使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能够传到远方，传到地极，使更多愿意听到的弟兄姊妹得着真理的浇灌，得着真理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